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见到大家。今日系咯，好似啱敬拜队主席所讲，今日唔单止系圣诞节之后嘅第一个主日，亦都系2025年嘅最后一个主日，好特别嘅一个日子。喺呢个日子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一个叫做所有美善力量的一个信息。就在大约八十多年前，在1944年年底，即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年底的一个时间。当时候呢，有一个德国的牧师，可能一讲名你都听讲过，是迪特里希潘霍华。潘霍华大家听过是不是？有听过的举手来看看。就听过啦。咁潘霍华咧喺就喺1944年年底，就系年底嘅呢个时间。当时候咧，佢系身处喺一个纳粹嘅监狱当中嘅。咁佢嗰阵时咧就写咗一首诗，而呢首诗咧，后来咧都被谱成为一个咧好优美嘅一个诗歌，而个歌名就叫做《所有美善力量》。咁呢首诗歌咧，佢个是不是字有点细啊？看到啦，姐姐。咁咧，我读俾大家听啦。咁咧，里边咧第一段咧，同埋个副歌咧，系咁样写嘅。佢系写话咩咧？佢话写系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将与我们同在。这首诗歌是一首很优美的诗歌。诗歌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当时候潘霍华他面对的一个什么处境呢？那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未完成的，未完结的。而他呢都未知道呢自己还有没有命呢去见到这个战争的结束。一切都未知的。而就在这个处境之下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就写了这首诗给他的未婚妻和他家人，去表达一个极其平安、极其安静，但又是很坚定的一个信念。一个什么信念呢？就是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很有趣哦，他闯监，他面对着逼迫，但是他在当时候，他给他未婚妻和他的家人就写了一句，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这句说话不是一个逃避现实，而是一个在无论任何处境，无论任何环境都好，他依然选择去相信并且宣告神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没错，在回望我们刚过去这一年2025年，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于我于你其实都或许不少。但是同时间，我亦都相信一样嘢，就係或许我哋生命当中可能仍然係有一啲担子，有一啲遗憾，甚至係有一啲事情到今日都未必能够去解决，未必完成。但係无论如何都好，我哋都藉住今日係我哋今年嘅最后一个主日，我哋尚且其实我哋唔知㗎，唔知明年会变成点㗎，唔知2026年无论于我们，无论于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但是或许都让我们首先在这个主日的时间先停下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首先去纪念神的慈爱，重新去确认在我们日子里面神其实都依然与我们同在，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去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好感谢你，无论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见到见不到，我们感受到感受不到都好，主你的爱都一直没离开。这个是你的诺言，这个是你的承诺，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信实不变的那位主。主求你 今日再一次去感召我们，去苏醒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听到看到你是一个怎样的主，你是一位怎样去爱我们的位主。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咁今日咧，其实我哋阅读嘅经文咧，唔长，好短嘅啫，得三节，就系以赛亚书63:7-9。若睇到话咧，我哋一齐读啦，好嘛？一二三，我照着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向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恤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好，谢谢大家。骤眼睇咧，其实呢三节嘅经文咧，其实好似系一段好温柔嘅一个赞美诗，充满住对神嘅慈爱啊、怜悯啊，同埋拯救嘅一个回顾嘅一个宣告咁样嘅。咁然而咧，其实我哋只要将呢个目光咧，系放翻喺整个63嘅时候咧，喺以赛亚整个63同埋64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发现咧，其实呢三节咧，并唔系一个完整嘅赞美。而且是咩呢？而且其实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开头来的。即是7-9这里呢，其实是一个祷文的一个开始来的。在以赛亚书第63的前半节前半段1-6那里，其实里面所描述的话，你看回经文你就知道了，看回圣经你就知道了。其实里面所描述的呢，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来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神他独自站在一个审判之地，为公义去出手，为列国，就是向列国去发怒这样。而到第七节，就在第七节的时候呢，整个画面就转了。个画面转咗咩咧？就系由审判嘅一个意象啦，转去一个好深切嘅一个祷告，一个纪念者嘅一个祷告咁样。咁而呢个祷告咧，正正就系神子民咧，佢喺困境当中咧所作嘅一个祈求。佢唔系活喺一个已经完全得胜啊，已经所有问题系解决咗一个年代。相反，佢系咩咧？佢系身处紧喺一个混乱啦，系一个痛苦啦，敌人仍然喺度啊，世界仍然未被更新嘅状态，救恩似乎仍然未系完全实现嘅状态。喺呢度，佢一开始佢冇话向神提出过咩要求，甚至去质问神啊，点解你咁迟都唔行动？相反，他首先在这个祷文当中去做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件事。一件什么事呢？他纪念神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在经文那里，刚刚讲到，他说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和美德。这里讲的提起，不单单只是讲回忆往事，而且是带着一个信心的宣告。即是讲的什么呢？讲的即使面前是几咁黑暗啊，前路未明啊，都好啦，但他仍然相信的神的慈爱怜悯依然都是没有改变过。所以故事是什么呢？即是与其说呢，这里整段祷告，其实整段祷告呢，如果你有兴趣看呢，其实是应该由63章的7节到42章的12节，呢度系整段嘅祷文嚟嘅。前半部分咧，由7-14啦，就系记述紧神系边个啊，述说神嘅作为。而去到15打后咧，先系讲紧话啊，提出而家嘅现况啊，同埋佢呼求系啲咩。虽然系咁都好啦，虽然7-9只系好似讲紧系一个序言都好啦，但系佢却系担当住一个好相当重要嘅一个位置。点解咧？因为里面正正就是揭示当中，揭示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以致定义了百姓为什么在那个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去祷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7-9这里呢， 不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赞美，也不是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开场白，即是不是说祷告之前呢一定要讲一些赞美的说话，不是一个形式上面的开场白，而是正正是在他们要作出一个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他们深信正正是因为这个神是曾经拯救他们，曾经去保护他们，曾经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今天才能够在这个状态仍然向这个神去作出一个祷告，仍然能够去等候将未完成的事能够交托在这个神的手中，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重点了。第一点，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经文他一开始是这样讲的，他说呢，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其实这句说话呢已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姿态。是一个什么的信仰姿态呢？讲的是在一个处境当中，其实神的百姓呢他所做的呢第一件事呢不是解释的现况啊，甚至不是急急说啊，神啊你现在立刻帮我解决这个现况啦，这样他不是做这件事，他是做的一件事，就是他提起并且纪念神他的慈爱。其实要做到说第一时间就是去做到提起并且纪念神的慈爱，未必每一次都那么容易那么简单，但是这个却是相当之重要。这里讲的慈爱其实这里原文呢它讲的呢不是一时刻的那个善意啊或者情绪，不是讲的那样东西，而是讲的什么呢？而是讲的神它长久守约不改变的那个爱。慈爱是讲的这样东西。而经文更加刻意呢里面讲到啦，丰盛的慈爱啊，所施的大恩啊，这些词语都讲到什么呢？其实强调着神的恩典呢不是那些零零星星啊偶然啊或者是即是一时三刻的东西。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存在的那些慈爱，即是他们宣告一样这样的事。然而这个纪念呢不是发生在他们在身处在一个很安稳的顺境的状态，而正正相反，他们在一个混乱仇敌仍然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作出一个这样的选择，他说要说话什么呢？就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纪念神的慈爱呢其实从来都不是说逃避现实，不是说漠视现实的处境，而相反其实就是叫我们在现实当中重新去校正我们的眼光。为什么我说有时候说第一样东西就要记起神的慈爱是未必那么容易的事呢？因为我们处身过在一些处境当中就知道了，其实当处境那么真实都浪是冚埋来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怯，你是真的会害怕。但是这里就是叫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要重新去校正我们的眼光。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当回望过去，其实我们或许多多少少呢都总会的，是有些事令到我们是失落啦、遗憾啦，甚至有些呢是未必如愿的一些事情在我们过去当中，甚或之在我们过去当中呢，我们或许每个人都有的，多多少少都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很丑羞家的过去啦，我们未必那么容易未必敢去跟人家提起的一些过去，其实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或许有，甚至都不用讲到这么远，我们就讲刚刚这一年，我们讲刚刚这一年，我们有没有一些曾经我们计划过一些将来、但是最后又没有成事，又或者在一些关系当中我们是努力的，我们是出尽努力的，但是却发现呢距离没有因为我们的努力呢而变得拉近。即其实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虽然有些人研究过其实没那么多的这样，只不过我们都很多时候呢放大了一些不如意事，所以就觉得呢不如意事是十常八九啦。不过怎都好，其实以赛亚书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其实信仰的操练不是叫我们否定这些经历，不是叫我们否认这些经历，而是即使在这些破碎的经历都好，我们要学习看见另一个同样真实的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他的慈爱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那些破碎的经历都好，神他的慈爱都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如刚刚 那首诗歌那首诗所表达，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其实潘霍华他自己在1944年年底，他写完在监狱写完这首诗之后，其实在第二年的四月他就已经是被处以绞刑，他死了这样。好像很奇怪，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死了。但是说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下一年，其实写完首诗的下一年之后，四月其实他已经处以绞刑死了。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处境是很真实的，但即使处境是这么真实都好，这个其实都无阻我们去宣告神他的慈爱，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这些美善的力量呢，不一定是每一次都以一些很轰烈的一些方式去出现，亦都未必是立刻去改变我们的处境。因为更多的时候呢，这些美善的力量呢，它可能在我们日常的节奏当中，在我们未必察觉当中，一点一滴在当中去发挥它的作用。可能不是问题立刻解决的，问题未必立刻解决的，但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日子都好，总是可能会有一些力量呢，令到我们能够继续去前行，继续去站起身的。例如什么画面呢？有些时候可能刚刚是一句说话，你不知道哪里听回来，可能一首诗歌有人讲过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呢就打动到你，令到你站起身。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一个人呢就刚刚走过，愿意陪你去聊天，坐在这里陪你聊天，跟你去走下去。可能平时以往的日子未必这样去发生的，但是就在你最需要的一刻呢，这些美善力量就走出来。这即使看似很微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时刻，正正就是神的慈爱去托住我们，去陪住我们，去保守我们的时刻。正正就是因为神的慈爱是这么真实，所以它的百姓才能够有能力在这个祷告当中继续走下去。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去回望过去，回望这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想想，在这一年里面有没有一两件事，其实可能当时我们未必察觉的，甚至在过程当中都未必是好受的，但是再回望回转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原来在那些日子，神他都有一些美善的力量在这里默默托住我们，原来神的慈爱原来一直都是没有离开过呢？这个就是第一点，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第二点，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经文他之后就说了，他说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作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作了他们的救主。如果说呢，第一节啱嗰节呢是讲到神的慈爱是怎样围绕的话呢，这个第二节呢却是更加是进一步去宣告一样东西。宣告什么呢？就是宣告神话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其实是远比起我们想象中更为重要的一句说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呢，其实人最容易被动摇是什么呢？不是对于环境的判断，不是对于环境的判断，最容易被动摇的是对于自身身份的那份确信。很多时候或者都可能经历过，是什么呢？就是当事情不顺利啦，不如意啦，好像祷告呢讲好耐呢都未回应的时候呢，生活好像充满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总会好多声音的，可能会有各种的疑问啦，去问啊，究竟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些什么呢，所以以致到神眷顾我呢？或者是不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没有经历到祝福呢？甚至其实呢觉得啊，会不会其实在神眼中呢，我都不是真的那么重要的啫，所以神可能这一刻不记得我呢？这样。这些声音呢未必是刻意去怀疑，使你作出怀疑的，但更多时候呢是日积月累，不停一句又一句的声音的时候呢，令到你好像很疲乏无力，以致到你慢慢都对于自己的价值啊、身份去产生一个动摇这样。而这里以赛亚书呢，他给我们见到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神他没有立刻去解释苦难为什么会存在，也没有说为百姓去挪开一切的苦难，他反而在这里宣告一件事，是什么呢？就说你们是我的百姓，你们诚然是我的百姓。换句话说， 其实神这里首先他医治的不是外面的局势、啊、或者各样东西，而是更加重要是什么呢？是我们心里面那份的对于我是谁的那份的动摇。为什么对于我是谁的这个身份确认是这么重要，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当我们失去了我们身份的确定的时候，人就会开始以恐惧去面对生活，以焦虑去作出选择，以自责去面对他的明天。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说我们说福音的延伸是这么重要？因为正正其实我们人生在世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活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份是谁，我们迷失，所以我们以恐惧以焦虑以自责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福音带给我们的拯救就是会这样的事。而更加可怕是什么呢？当我们被一些恐惧、啊、焦虑、啊、自责、啊、缺乏安全感去帮助我们做任何决定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往往很多很愚蠢的事、啊、那些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罪恶呢就会油然而生。所以这句说话呢是一句很强很强的一句说话。经文甚至用到呢诚言这个字，当中表达到呢话什么呢？就是讲神他的那份的认领，他的份的宣告呢不是一个敷衍，也不是一个随口去讲的一个安慰，而是一个很郑重很坚定的一个确认。即使百姓在那一刻仍然混乱，仍然软弱，仍然不明白都好，但神他都是很毫无疑问地去宣告，你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不行虚假的子民，不是讲到那些百姓已经是忠心啊毫无问题这样，事实上他们都依然会叛逆，依然会迷失，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是神他自己对于这份子民的一份心意的坚定，那份的认定，他所拣选属他的人他不会后悔，并且要活在他的真实当中，不是在虚假当中。所以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往往很多时候都是的，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爱的先行，他的认领先行，我们今天的生命才能够真实地在呈现在他面前，一步一步地被他所塑造。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讲的话，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不够好啊，不配啊，神是不是这个时候不祝福因为我们不够好的时候，神却用一句说话去提醒我们，你是属于我的，这个是先于你的表现好定不好。这个是这样的宣言。随后他就说了，他说这样他就做了他的救主。这个是一句很关键的说话。作了他的救主并不是说神临时先出手相助，不是说这样的，而是表明既然他们属于，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的话，神就不会袖手旁观，他会亲自去为他作出拯救。所以神的拯救呢从来都不是临时一时三刻啊、先去作出一个决定，而是源于一个早已经确认的一个关系。他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而是因为我们单单是因为属于他。这个身份的确认正正构成了我们一个很奇妙而又很深刻的一个安慰。在一些很动荡不安的日子都好，神他未必立刻去改变我们的处境，但是他却是首先去稳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没有一日没有一刻是被遗忘被丢下的一个人。我总不丢弃你也不离弃你，我们是属于他。而正正是因为这个安慰不是一次性的经验，而是每一日都存在真实存在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一个特别一个属灵时刻，而是日常的每一天的时候，神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话他说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圣经他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的意思就是讲的话，即是一生一世，少一日少一刻都不算是一生一世，神的慈爱正正就是一件这样的一回事。 所以佢唔系喺我哋站立得稳啊，或者表现得好啊，或者觉得顺风顺水嘅时候咧，佢先做我哋救主，我哋先叫做哇，佢真系我嘅救主啊！唔系讲紧嗰样嘢，而系即使我哋软弱、迷茫、好疲倦、好疲劳嘅时候都好啦，佢其实依然都系我哋嘅救主。所以因此呢个讲紧话奇妙安慰保守每一日，唔系讲紧话每日都有好奇妙嘅奇迹发生，唔系讲紧嗰样嘢，而系更加重要系，其实我哋活着嘅每一日都存在，都带住一个不变嘅一个事实，系咩呢？就系我哋仍然系属于佢，佢仍然系我哋救主，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奇妙保守住每一日。不是讲到每一日都有些很奇妙怪诞的事，但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所活在的每一日都好，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我们都是属于他，他是我们的救主。第三点，神与我们走过这些日子。经文，这个最后他这样说，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神除了宣告他的百姓的身份之外，在这一节里面，他那位宣告身份的百姓，那位宣告身份的神，更加表明什么呢？他表明他是那位亲自走进这班百姓的苦难当中的那位神。经文这里他没有说，百姓一遇到苦难，神就立刻挪去了困境。他反而很诚实的承认是什么呢？他承认其实百姓是会有苦难的。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即是他说百姓是会遇到的。然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即使在这个困境当中都好，他说他也同受苦难。这句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们受苦难的时候他也同受苦难呢？这个说话其实不是说即神被我们的苦难去击倒，不是说神以苦难 被苦难去击倒，也不是说那些乜嘢？而系讲紧咩咧？而系讲紧即系神咧，佢见到我哋嘅苦难啦，佢即系选择唔以一个冷漠嘅方式去面对佢子民嘅一个痛苦。佢唔系企喺话好远处里边，去喺望住我哋啲痛苦，然之后去指指点点，或者等到一切好转嘅时候咧，又出翻嚟咁样，唔系讲紧样嘢。而系讲紧相反系，即系神嘅百姓，佢受苦嘅时候咧，其实喺受苦嘅嗰刻咧，佢早已经咧去同呢班百姓去企埋一齐。呢个正正咧系修正紧我哋咧，对于即系喺苦难当中咧。对于神的那份的印象，即神同在的那份想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苦难艰难面对困难的日子，你觉得那一刻神是在哪里呢？当我们面对困难苦难的日子的时候，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神他在哪里呢？经文这里正正就告诉我们，当在一切苦难当中他都同受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如果即神如果真的同我们同在的话，应该困难是消失的嘛，道路是平坦的嘛。但是以赛亚书提醒我们，就是其实神的同在所指的困难未必是立即消失，但是在苦难的存在当中都好，他是选择以亲自与他的子民去一同去成就。经文这里他说到，他说他作为他面前的使者去拯救他们，这里不是说一些很遥远很抽象的帮助，而是说神他亲自去介入历史去施行拯救。换言之，即他不只是情感上面同百姓一起去承受，而且是实际去行动。当百姓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亲自去为他们去开路，神是担当着一个这样的角色。在经文这里，他甚至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他以慈爱怜悯去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他常会保抱他们，去怀揣他们。这些动词保抱啊、怀揣啊，这些都是不是一些很抽象的画面，而是一些很有血有肉实际的一些画面，去说什么呢？是说一个 持续地同行的历程。所以这里所描绘是什么呢？即是描绘的是，即神不是偶然一刻去出手，甚至不是单单说啊纯粹感受到你苦难那么简单，而且是在你每一刻的苦难的当中，他是跟你一起同在，去跟你去经历苦难，甚至在你无力去走前面的位置都好，他是亲自为你去开路，你去感到去伤心位置都好，他去亲自去抱住你，去怀揣住你的那份的同行同在的那位主。在圣诞节之后的这个主日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来讲这段经文。因为藉着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更加能够深层次去明白这段经文的真正意义。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里面是这样讲的。他是这样讲，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他怎样深入地去走进人的苦难当中，他撇弃了他所谓神的那个样式，他走去人的当中。不单单只走去人的生命当中，而且住在他们的中间，在苦难当中跟他们同行，更加直接的透过他的苦难，透过他的死，去救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所以他所谓的同行同在同受苦难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回事。不单单只是感受那么简单，而且是以他的苦难一起经历，去跟你跨过这个日子样。所以当我们说神跟我们走过这些日子的时候，这里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宣告是讲，不是一个安慰自己的口号那么简单，不是一个在苦难、在未知、在迷茫的环境当中去安慰自己那么简单，而是却是什么呢？却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反复去被见证的一个事实。没错，神未必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件事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也未必每一时每一刻都立刻去挪开所有的担子，但他却清楚去应许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件大事小事里面，他都跟我们一同去走过。是一年将尽，为什么这个信息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没人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即使明天都好，那位掌管着明天的那位主依然与我们同行同在，而这个正正就是带给我们力量去前行，去踏入新的一年的一个根据和盼望。所以去到最后，去到结语，去到结语，当这个信息去到尾声的时候，亦都正好是这一年去到尽头的时候了。回顾以赛亚书63章7至9节，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所有问题已经解决的画面，没有啊，他还说一切是苦难啊，点点点这样。但相反的，我们见到什么呢？相反的就是我们见到一个仍然带着盼望，带着等候，等候带着期待的一个呼喊的一个宣告。神的百姓，他纪念神的慈爱，重新去确定自己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一个身份，并且深深相信的是，即使在苦难当中，神依然跟他们同行。这个正正都是提醒着我们，信仰不是在一切圆满的时候先开始，而且是在未完成的位置都好，我们能够依然能够选择透过信靠，透过信心去继续向前。所以我们今天、有趣哦，站在一个一年将尽，但是新的一年正要来临之际，或许我们有些人是带着感恩，好感谢主过去一年的拖大，但是可能又有些人是带着一些担子，带着一些疑虑，带着一些困惑，即使怎样都好，有些事情可能是需要慢慢要更多时间走过都好， 但是以赛亚书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确信，就是在踏入新的一年，我们最需要的未必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掌控，未必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掌控，但是我们更加需要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独自去前行。在新的一年，盼望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未必是对于未来的掌控，因为其实很难的。你觉得揸住搵到多啲嘅钱或者多啲安全感就叫做真正嘅安全感，但其实冇人可以掌控到明天如何嘅。但系带住乜嘢最好，系带住乜嘢最好可以走个新嘅一年呢？就系俾我哋知道，确信嘅一样嘢就系我哋从来都唔系独自去前行面前嘅每一日。呢个就系最安稳、最安稳嘅一件事啦。实未必会亲自去同我哋解释每一个点解，亦未必即刻去挪开所有困难，但系佢却清楚应许佢系会同我哋一齐去走过。所以喺新嘅一年，如果我哋带住嘅唔再系嗰啲焦虑啊、自责啊、勉强，而系带住信心同埋平安，我哋未必知道前路如何，但系我哋知道嘅就系嗰位满有慈爱。那位宣告我们今天仍然属于祂的，那位与我们同行的主依然在我们中间。愿我们新的一年能够继续去纪念、去学习祂的慈爱，信靠祂对于我们那份的身份的那个宣告，也都在未完成的每一个日子当中去与主祂同行。在信息的完结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去聆听这首诗歌《所有美善力量》。可以去下一个 page。可以播放，可以播放。一齐细心欣赏。有画面嘅，因为如果唔系德文，你系听唔明嘅。潘富华一个德国人嚟嘅，系啊，
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难压迫我们，主啊，拯救保守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有悲伤的
差恩主，好感谢你在我们一生年日当中，你在我们的过去日子当中，你的爱从来都没有缺席，你亲自的与我们去同行同在，我们见到见不到，得时不得时，你的爱依然都在这里，总没有缺少。主，求你都是继续去拖带着我们，今日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在之后我们就会去踏入新的一年2026年。新的一年我们未必知道会怎样发生，我们都不知道2026年会发生一个怎样的事，于我们的生命，于这个世界会怎样走，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有些人说你要将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主，我们能够确信知道一件事，就是即使是明天，你都是那位依然与我们同行同 同在的那位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今日再一次去记起掌握，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位置民，你是属于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自己求，阿们。好，谢谢。